接下来我们来读经啊，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951页，951页，腓立比书1:12-26。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致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不畏惧，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这些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自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满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该怎样选择了。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我更需要活在世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还要活下去，并且要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使你们在信心上有长进，有喜乐，以致你们因为我再要到你们那里去，就在基督耶稣里更加以我为荣。
谢谢王者，新年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尤其是刚从海外回来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腓立比书1:951页，然后我们已经用了第二首歌来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直接开始，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单章的那个大纲，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腓立比书1:12，什么事情发生你才能感到真正喜乐呢？充满喜乐。我觉得我们很值得在新年的开始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2024年有什么事情需要发生你才能感到真正快乐。我们将看到它与我们所做的决定直接相关了，并且最好的决定会带来最美好的喜乐。其实至少有两种喜乐，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些是带来短期效应的喜乐，比如美好的食物。我最近两周看到你们一些到了外地去看亲或者去旅游去的弟兄姐妹发了那么多照片，哇，真的好吃，让我们很羡慕你们。你们是不是这个目的？没有，我们很欣赏神所赐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享受这么美好的食物，或者不一定是食物，可能是美好的产品。不知道圣诞礼物有没有得到了什么新的电子产品，或者是美丽的环境。我知道我们一些人最近几周去了一些很美好很漂亮的一些地方，欣赏的时候我们可能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照片，那我相信你会同意，那一天你所享受的，那一天你这样的喜悦从未持续很长时间，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感情。那么今天考虑的喜乐很不一样，不像衣服或者新手机带来的给我们几天的快乐，这快乐更深，这快乐更有意义， 深深的快乐感，因为他与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契合。2024年还剩下360天，年底回顾的时候，什么事该发生才能给你带来如此深深的快乐感呢？什么事该发生会让你感到最兴奋最感恩？现在我们开始新的系列讲道，复活节之前我们会一直查腓立比书，也就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基督徒的一封书信。那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做了我给大家布置的那个作业？若你确实从头到尾的读整本书，我相信你留意了喜乐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不对？保罗不断的欢喜，保罗很有喜乐，并且他也很关心别的基督徒在主里的喜乐。那么上周我们看见保罗每一次为他们祷告，一章第四节，你看他总是欢喜的祈求。他为什么那么欢喜呢？你看第五节，保罗想起神美好的工作，使他们在恩典上与他自己一同有份。但保罗并没有自满，他说他继续为他们祷告，保罗求神使他们在爱心中成长。为什么呢？其实刚才小蚂蚁带领我们祷告，我觉得特别好，用上周的祷告为我们祷告，怎样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的爱心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这样的祷告就是更有爱我们就更能讨神的喜悦，更有爱我们就更能辨别什么是最好，做出最好的选择。那么下周我们会集中在一章27到30节，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保罗很关心这一点。今天保罗想先使用他自己的情况来立证，用自己的处境来给腓立比教会一个榜样。其实不管穿着整本书，神多次的鼓励我们效仿成熟基督徒的榜样，要么是远先读者还是你我，神希望我们都思念同一个心智。什么意思呢？听到完我们应该对这点更加清楚。当我们观察保罗的心智如何影响他辨别的过程，神想使我们明白辨别什么是最好要考虑是否尊基督为大。这是当然最大的中心思想，辨别什么是最好要考虑是否尊基督为大。很有意思，刚才当王者读的时候你不一定注意到这点，但是这一段的开头和结尾有同一个词。我说不一定注意到是因为原文是同一个词，但是新译本没有。所以你看第12节的兴旺这个词，你看到吗？兴旺和25节的长进，25节长进，这两个词在原文希腊文是一个词。也就是说真正让保罗充满喜乐就是 progress， 也就是福音的扩展，福音的兴旺和教会的长进。别忘了这不是一门历史课，保罗希望基督徒效法他的榜样。所以要是上周的祷告确实被实现，随着我们爱的增加，我们会更加看重是否基督被尊伟大，是否有没有这方面的长进，这方面福音的兴旺。所以若基督徒更关心基督的名誉，那么当我们听说有福音的扩展，当我们听说教会的长进，我们会越来越喜乐。那首先让我们注意保罗他自己的喜乐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说实话有点不可思议。 尽管保罗的困境很艰难，他怎能保持那么积极的态度呢？刚才当王哲朗读的时候，我相信你留意了保罗所处的处境很不怎么样。使徒保罗在哪里呢？好像他正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你看第13节，保罗受困锁的。第14节，他所受的困锁。17节，他在困锁中烦恼。不能错过这一点，是不是？保罗在哪里？他被困锁。我知道你怎样，但我自己考虑保罗在监狱写信，可能会预料他会这样表达他的感情。啊，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真是太失望了。我相信你早就知道，我一直想去罗马，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拜访教会，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我现在到了，但计划都泡汤了。我太后悔了，我过去的决定，若不一样，我现在肯定不被关押在监狱里，我会有自由，和他们罗马基督徒在一起，可以跟他们一块传福音。其实坦白的说，如果是我，我肯定写得更加自私。腓立比基督徒，我的情况太受不了，真是一场噩梦，到处有老鼠，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好好睡觉，囚犯和看守的都一样对我很不像话，他们怎样对待基督徒真是令人可耻。使徒保罗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情境下，他怎能充满喜乐呢？让我一起读第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接着我们会思考，苦难是基督徒生活正常组成的一部分。别忘了，现在使用保罗个人的案例研究来例证，如此的心智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辨别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要考虑不是自己的舒服，而是福音的兴旺，福音的长进，福音的扩展。保罗被拘留，但他为此欢喜。怎么可能？保罗是个虐待狂吗？不，保罗所关心的是基督耶稣是否被尊伟大。当然被监禁在监狱中绝对不是很理想，但情况已经变得很明确，神有他的美意。保罗被困在监狱实际上对福音的扩展是有好处的。你看第13节，整个王宫卫队都清楚保罗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困锁的。反正按照参考书，罗马宫里的卫队好像每4个小时换班。你想想，保罗被困锁，然后有好几个那些卫队跟他锁在一起，他不能走，绝对不行。那么每4个小时换班，所以其实保罗不太可能接触卫队所有的人，因为据说宫里的卫队总共有9000人。那么虽然他未必亲自的接触所有的队伍，但好像没有例外。你看第13节，他们都听说过名声狼藉的保罗，很有名啊，保罗那个人。多么讽刺，保罗坐牢是因为他传福音，保罗你不应该传福音，然而他的困锁却不单单没有拦阻福音的传播，相反保罗在监狱的见证是福音更加兴旺。保罗为此欢喜，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传福音的机会，其实以后你我一样，如果以后要坐牢，那太难得，只要我，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在监狱有点难，但如果有隔壁，那太难得，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因为他们每天至少会送餐，是不是？希望，传福音的机会很难得，祷告的机会那特别宝贵。我不是建议大家找机会去坐牢，但是到时候你别忘了，好不好？保罗为此欢喜，一方面是传福音的机会，但另外是因为他听说许多基督徒因此而被激励。你看第十四节，他们深信不疑，无所惧怕，更大胆的传神的道。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保罗在那里把爱惜光阴，然后因为他的被困锁，福音被深挖，他们被鼓励。菲利比基督徒或者罗马基督，他们被鼓励，他们就更加全然的投入福音事工。让我分享一个21世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好几年前在附近的一个投资银行工作，然后圣诞节期间，他把一本福音的小册子放在办公室每一位员工的桌子上，也许你听说过这个。老板和 HR 人事部非常生气，他们说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影响你的将来。很感恩，这个朋友没有沮丧，他就走到每一个桌子前，问问每位员工是否能把小册子还回去。结果呢，他进行了无数非常好的福音对话，然后听到这弟兄的勇敢，很多基督徒，包括也许我们现在的你我，被鼓励激励投入福音事工，是不是？不理想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常常带来福音事工的好转，甚至成为关键的转折点，甚至作为福音扩展的一个突破。常常我听弟兄姐妹说啊，顺利，我希望会有顺利，其实常常不顺利让福音兴旺。弟兄姐妹自己曾经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下一次遇到逆境，让我们立刻向神祷告，求神利用所发生的让福音兴旺，尊基督为大。反正继续考虑自己之前，让我们回到保罗的例子。对保罗来讲，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快乐，遭遇世界中的患难，这个是意料之中的。反而可惜有时候如此的逆境处于教会，看一下15到17节，好像有一些传道人因为保罗被拘留，就使用这个情况谋取私利。很有可能保罗是最受欢迎的讲员，因为他是最初为外邦人特别指定的使徒。那么好像其他一些讲员突然看到这是个机会，也许他们毁谤保罗说他被监禁只是表面神不在与他同在。尽管他们传福音是出于真敬，不是出于真诚，但他们还是高主耶稣基督，他们还是传扬福音。18节，让我们一起读18节。那有什么关系呢？真信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辨别什么是最好，要考虑是否基督被尊为大，这就是保罗最大的愿望。我来读一下第二十节，他说：“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较长被尊伟大。”你想想，我保罗怎么那么关心基督的尊荣呢？保罗怎么那么不在意个人受苦，只关心基督的名不受羞辱？不论生死，保罗深深知道他能坚持辩护福音站立的稳。为什么？大家注意，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 很自信。你看第十九节，保罗很清楚，神必使用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让他刚强起来。人家在新的一年，难道这不是一个很极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全身祷告，对不对？神确实使用他子民的祷告，所以我很期待下周日我们坐在那里有点坐不下，因为大家都今天听得很清楚，神利用我们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让别的基督徒可以刚强起来。保罗也晓得圣灵必不可少的工作，十九节的后半节。他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多次被提醒，圣灵的充满就是为了让神的子民可以大胆的、很有底气的为基督做见证。保罗最关心的不是最后有没有被判刑，根本不是，不管在法庭上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他只关心基督有没有被尊伟大。那么只要保罗借着圣灵的帮助坚持不羞愧为基督做见证，那么不管怎么样，最后基督一定被尊伟大。要是保罗被判死刑，一直忠诚殉道而死，耶稣就被尊伟大。或者要是保罗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那一样，耶稣就被尊伟大。对保罗来讲，这是个双赢局面，对不对？双赢局面。朋友，我想鼓励大家反省，要是你我跟保罗交换位置，我们会不会认为这是个双赢局面？如果不一定，这说不定是取决于我们对21节的理解。注意第一个词，因为我们常常不敢付上代价的为耶稣做见证，是因为活着是自己，活着是自己。人人都是为自己而活，人类尽一切可能避免死亡，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对保罗来讲，活着不是自己，活着是基督。如果他死了，那当然这是最好的，他就会与基督耶稣同在。也许保罗坐牢常常默想耶稣很美妙的那句话，你还记得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其中的一个囚犯，他跟他聊的时候，耶稣说，今天你必定和我同在一起，他说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所以第二十三节，你看后半节，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其实刚才说到监狱的处境，我觉得除了传福音的机会，监狱也是一个默想神话语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圣经，那怎么办呢？所以特别鼓励大家，在2024年我们就可以背诵很多经文，好不好？我们可以把握时光背诵，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2024年把更多的经文背诵。那可以常常问我，不是每次，但是可以问问最近背诵的怎么样。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彼此勉励来背诵神的话。那么我想花几分钟来说一些比较敏感的话。我想针对当中曾经考虑过自杀的人，不要被惊讶，每一个群体最近或者将来会有一些人感到如此的绝望，甚至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绝对无法想象你当时的感受，肯定受不了。也许你正在看，就线上的朋友，你在看，你就是在这个处境。确实，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终于会摆脱了生活在这个堕落世界中一切的痛苦。然而， 圣经非常明确，人不能自己选择何时死去，人不能自己选择什么时候离世。如果你个人将来或者甚至最近考虑自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不要独自承受这个负担，与你小组中的某人交谈。我们真心希望在这非常黑暗的时光中与你同行，不要孤独。自己愿意死处也许是能理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杀是自私的，这绝对不会尊基督为大，也一定给留下来的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要误解，不要误会，保罗不是说啊，你现在选择离世就可以了，就更好了。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谈到其他人，时间快到了，我们不要错过最后一段。当然，保罗宁愿离世，与神同在，但正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尊基督为大，他十分关心教会的奖金，他没有自杀，他愿意留下来。虽然自己他宁愿离世，但为了别人他愿意留下来。别忘了，保罗在用他的情况来做一个例证，用自己的处境的一个榜样。那么保罗希望我们怀有同一个心智。被监狱，在监狱里他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未来，继续活下去带来许多机会参与主的工，建造教会。他不知道他该怎样选择。那让我们一起读23到25节。第23节，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更需要活在这世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我还要活下去，并且要，你看，在一起，使你们在信心上有长进，有喜乐。那么使用保罗自己的情况作为案例研究，帮助我们更加认清，是不是九到十一节的祷告。因为保罗的爱，他辨别什么是最好的，他当然愿意离世，能尽快到达乐园和耶稣基督同住。但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他最关心的是尊基督为大，所以他不能不关心基督的教会，他不能不关心腓立比基督徒里面的长进。似乎保罗很清楚，腓立比教会仍然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即使这意味着他要继续为福音受苦，他愿意活下去，好让他有机会和他们分享，使他们的灵命有长进。那么当保罗想起腓立比教会，他充满喜乐，但他并不自满，他不停地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继续有长进，他希望他们越来越体现出同一的心智，相同的心智，越来越怀有同样的喜乐，也就是在主里的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状况，而是建立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那么在新年，我们很值得考虑开篇的问题。开篇的问题你还记得吗？2024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发生，你才能真正感到快乐呢？想想，如果我们确实越来越怀有一样的心智，这将对我们所做的决定产生彻底的影响。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回国？要不要谈恋爱？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非黑即白的。但如果福音家，我们越来越怀有基督或者保罗这样的心智，这一定带来彻底的影响。一会儿分组讨论，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好不好？当然，我想提一个假设的例子。2024年年底，想象一下， 如此的场景。咱们其中一位核心的成员得了癌症，预测不太乐观。虽然他已经在医院两个多月，他非常喜乐。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传福音，虽然现在很艰难，他常常有机会高举耶稣基督，每天病友和护卫为医护人员，他们一直问你，为什么有这么一波又一波的人来看望你？这位癌症患者特别喜乐，看小组的弟兄姐妹同样因为他癌症，好像有灵命的长进。小组的弟兄姐妹现在好像更关心永恒的事，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关注福音的扩展。这困境很艰苦，也许他不会活到2025年，但现在他更加喜乐。当你的爱多而又多，以至于你更加看重是否基督被尊伟大，你会发现这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观。其实今天上午我跟一个英文堂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姐妹来谈一谈，她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她我不知道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她一直是其实说实话比较乐观的一个人，但现在今天我跟她聊，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的充满喜乐。他肯定很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更早可以见到耶稣的面，但他也意识到他每一天还有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有机会尊基督伟大，让别的人机会认识耶稣，看到福音的兴旺，看到基督徒的长进。那我想用一个反思的问题作为结束，你希望家人以后把什么话刻在自己的墓碑上？不知道你之前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家人把什么话刻在你自己的墓碑上？如果你们的墓碑没有画，那假设好不好？如果是我自己的家人选择下面一句话，我就太满意了。 Henry一年比一年越发体现了以下的心智：活着是基督，死了有益处。那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需要多祷告，求神让我的爱，让大家的爱在重组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阿门。